除了电话热线之外呢，我们也可以提供抗癌的资讯以及社区的资源。同时，我们也有角声癌症资讯网站，我们的网址是 cancer.cchc.org。这个网站是为华人的癌症患者家属，还有关心他们的亲友所设立的，里面有癌症的资讯，如何面对癌症，社区的资源，癌症的沟通系列，还有面对癌症末期的须知。另外，我们把每个月举办的电话教育讲座的录音，以及讲员所提供的这些的讲义，通通都放在网站上面，所以您可以上网随时聆听。另外呢，我们也每个月在第三个礼拜二的晚上，太平洋时间6点到7点，为全美的华人癌友跟家属举办这一个电话会议室的讲座。除此之外呢，我们在北加州圣何西也为癌症的康复者以及抗癌的朋友举办这一个彩虹互助小组。那这个是每个礼拜三上午，对，第三个礼拜三的上午11点到12点45，在我们的办公室。所以如果您对这些的服务的内容有兴趣多了解的话，欢迎您跟我们联络，请你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888-663-8585。那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杨锦波医师来为我们演讲。那他的讲题呢是癌症患者跟家属的正念的情绪管理。那杨医师他在台北的医学院毕业之后呢，到美国的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完成了一个公共卫生学的硕士，同时也在那个地方完成了流行病学的博士。那么在完成了这些学业之后呢，他又回到临床，在斯坦福完成精神科的住院医师。在1996年到1998年之间呢，他回到台湾，在正兴医院和和信癌症治疗中心的精神科担任医师。之后1998年再回到美国，在三藩市的总医院担任精神科亚洲病房担任主治的医师。从2009年开始，他是在 San Mateo 的县立精神部担任的主治医师。那杨医师的专长呢，是将正念、减压以及优质的心理学融入精神科的临床工作，并着重于身心灵的全人康复。他曾经在精神科的学术领域发表多项的文章跟演讲，并且呢，他也在社区举办多次的教育讲座。那我们去年也曾经邀请杨医师呢，在我们所办的这个生命的关怀的讲座里面担任讲员，所以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杨医师。杨医师，您现在在线上了没有？
呀，我在线上。
好，那我们就请您先用30到35分钟的时间来按照您所准备的讲纲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正念的情绪管理，然后我们随后大概有20分钟的时间可以开放给线上的朋友问问题。
OK，好的。
好。
龚先生您好，那各
你
位
好。
听众大家好，感谢大家拨时间来这边参与我们这个讲座。那我想我们有一个那个 PowerPoint 的那个 guidance，但是今天我们就是不一定要完全照那个纲要讲，我想就是临场的经验比较重要，所以我们等一下就主要那个主题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要看我们的压力程度有多大，然后第二个就是要看那个正念对我们有什么帮忙，那怎么样练习正念但是主要的标题，那主题是说癌症患者的正念情绪管理。那正念不是说一定正或是负，那个正念的意思就是英文那个叫做 mindfulness，它的翻译。那我简单介绍一下我的过去，我跟癌症一直都很有因缘 就是我在西雅图念那个博士学位的时候，是在癌症中心服务。那时候我做的是癌症的流行病学研究。那后来我在住院医师的时候也是在 Stanford 专攻 psycho-oncology，就是跟 David Spiegel 一起做那个癌症病人的那个支持团体。那后来我自己知道说我对癌症为什么那么有兴趣，因为我觉得癌症是一个机会，就是癌症也是让我们能够更深入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可以跟心灵来做一个连结。那这个是那我在台湾的时候，在和心医院也是一个致癌医院。那我在那边带领病人支持团体，那时候有机会看到很多病人经过这种练习正念跟那个团体的支持，可以走出这种癌症的阴影所以这个癌症这个是一个经验，癌症经验如果不是亲自经历别人绝对没有办法体会癌症是一个生命的黑暗期。有些人在诊断以后，他就陷入一个非常情绪非常低沉的时刻。所以我本人呢，也有一个经验，就是大概几个月前，我自己发现说，自己喉头长了一个结，长了一个肿块。那时候第一个想法就是说我糟了，这个我大概这个是得到了那个食道癌，那我大概要死了。结果那个念头就到处飞了，念头就开始想了说，那接下去怎么办呢？我这个不幸的消息要不要跟家人讲？要不要看医生呢？那医生如果叫我做biopsy 做组织切片，我要不要参与呢？如果要我开刀要做化疗，我要不要接受呢？哦，就是那个就是头脑就跑得很快，跑得就还要想说我到底要不要去在看医生以前，得到诊断以前，要不要先买那个life insurance？要不要先买那个生命保险呢？那这样子就不会，就是说他这样，如果我诊断以后再买的话，可能就不让我买了。那我要不要我将来小孩子的那个前途怎么办呢？家里的财务存款怎么办？所以这些担心的念头一直转一直转，那把我情绪拉下去。本来1分钟前，心情还是快快乐的，但下一分钟突然变了，突然好像这种情绪陷入的一个好像是一个低语到地狱去了。那来担心了好几天。那后来我索性，因为我后来自己回忆说前一阵子为什么在这个发生以前发生的事，原来是因为有一次我去参加宴会，然后那个刚好叫做 regurgitation，就是那个胃酸呛到自己，然后跑到那个怎么讲在喉咙去，所以我自己去 Google search 发现说那个喉结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那个叶酸，就是胃酸引起的。那总算松了一口气呢。那后来我可以确定说这个大概就是这个原因。那还好我自己没有这个癌症继续走下去，但是这个经验让我体会到说癌症病人他内心经过了煎熬，然后他癌症经验那这个我刚刚讲的那个第一个阶段就是癌症的那个前期哀伤反应总共有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震惊，然后哀伤，哀伤的时候所有的情绪各种各式各样的情绪都会在翻滚，好像在锅炉里面翻滚，所以 这些情绪有可能是感到自卑，有可能感到绝望，有可能感到愧疚，有可能感到愤怒，有可能会问说啊，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哦，这些情绪，这些都是一种能量，然后在那边沸腾翻滚，那这些情绪会把你带到一个很低层的情绪啊，甚至有可能进入到一个抑郁症的状况之下。然后如果你可以不压迫，不 suppress 这些情绪的时候，这个哀伤反应会慢慢走到下一步，就是到一个接受期。那接受期再走下一步的话，可以走到一个超越期。那超越期就是好像你海阔天空，然后你可以脱胎换骨变成另外一个人。所以癌症其实也是一个机会。那必须要经过癌症的黑暗期，我们才可以享受这个黎明的曙光。那宇宙从心灵的角度看会有不同的体验。那如果你问我说为什么癌症会发生在我身上，我想一般人都找不到答案的。你可以想说哦，大概是空气污染，大概是我没有运动，大概是我过重，你想任何原因都不足以解释。那所以在物质层面上你绝对没有办法找到答案，但是你如果走得更深的话，你可以发现你从心灵的层次的看，你就可以找到答案的。那所以宇宙万物都有它的存在的那个作用。那其实癌症这个生命的黑暗期，其实也就是让我们找到我们的心灵的机会，那让我们从心灵中成长出来，那你可以脱胎换骨所以那什么是心灵呢？心灵就是说心灵就是一个在超越我们情绪跟念头以外的，就是一个心灵。那在当心灵从心灵表现出来的是怎么样情绪呢？怎么样情形呢？其实我从一个癌症的一个journal 里面，我看到一篇文章是陈振芬写的，那我觉得他写得非常的好。那我现在大概念一下哈，陈振芬他是他的儿子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经过那个得到胰脏的 cancer 然后死亡，然后他内心也是有很多的哀伤，然后陷入那个抑郁的一个情况，但是他从里面走出来，然后他体验到说他文章这样写，就说他以前觉得以前的自己生活像坐子弹列车窗外的风景一闪即逝看到不等于观赏，也谈不到体会。那现在他觉得坐慢车一站一站的停也很好，或是骑脚踏车悠哉悠哉的欣赏，或是干脆下来走，一边呼吸新鲜空气一边流汗，才能够感到空气里面漂浮的花香草香，然后鸟声人声，然后他觉得慢让心里的尘埃慢慢落定，才能够真正感受到思想慢的好处。 OK， 所以这个他描述的心境就是一个在一个那个 mindfulness 的状况，他完全是活在当下。所以 mindfulness 正念的意思就是说活在当下，然后接受当下。那你必须要慢下来，那癌症也是一个机会让你生活慢下来，让你觉得很沉重，心情很沉重，同时你也会慢下来。那慢下来你可以体验到更深，你的所有的情绪你可以感受更深，那你也可以对周遭环境感受更深。然后当你如果超越了你的担心的念头以后，在一个 space， 在一个空的状况下，那你就在心灵的层次，那你 你就超越了，超越的这个物质的层次。那那个 mindfulness 的 practice 啊，那个在临床上有很多的研究报告啊，就是正念的那个研究报告，就是说它可以啊让病人他来提升他的情绪，然后让他那个免疫系统更强化，然后让病人更能够有同理心啊，他的那个注意力啦，他的记忆力都会有帮忙的，所以有很多的好处。那其实 mindfulness 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的部分，就是说我们内心有这个心灵的部分，就是一个空啊，就是一个空间，一个天空，这一部分是超越我们的念头情绪，超越我们的疾病，超越我们身体。那如果你可以找到这个部分的时候，你就可以有一个新的跟我们身体跟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新的关系，一个新的 relationship 啊。我自己 practice mindfulness 大概20多年，那一开始我只是注意呼吸，但所以经过至少3年5年，我才开始有发现说，哦，这个我们是有一个觉察的空间，这个叫做 pure awareness， 这个是当我的念头很清净的时候，你发现说，哎，那个叫做剩下的就是一个 awareness 啊。那找到这个 awareness， 那个我有一次是在Shasta Lake Shasta 的那个去看钟乳洞，然后看，然后在里面突然那个导游跟我说，我们现在要把里面的开的灯关掉。那时候在地洞里面，那在灯关掉以后呢，那一片黑暗，那时候剩下的就是一个 awareness， 在生意里没有人，你看也看不到，那剩下的就是一个感觉，一个感官那我才突然领悟到说，哦，当我们失去一切的时候，我们剩下的是什么？剩下的就是一个觉察，就是一个心灵那就是就是癌症也是一样，以癌症拿掉我们生活的很多东西，那让我们面对我们可能失去一切，甚至失去我们的生命，那时候我们才能够跟心灵才能找到我们的 awareness， 才可以找到我们的心灵。所以那 mindfulness 有几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要定一个 intention， 就是说我要把自己心定下来，因为正常人一般人他的内心很杂乱，很多担心，那会乱跑，有时候甚至常生活的杂事不断在脑里面一直回绕有时候昨天发生什么事情，那就一直回绕，那或者是担心的念头会一直回绕，那这些回绕的念头都是没有用的念头所以我们要下一个决心说，好，我不要乱想，我要把注意力放在哪里？放在当下。那放在当下，第一个我们可以把注意力放在呼吸，或是可以把注意力放在我们的身体感官，比方说我们可以把注意力放在听觉然后去听周遭的比方说我们去外面出外散步，我们可以把听觉打开，然后去听周遭的鸟叫啦、虫鸣啦、风的声音啦、树的声音啦，甚至你可以去仔细去聆听那个静默。其实静默的时候不是真的静默，周遭还是有很多杂音的。所以当你把注意力完全放在听觉的时候，你头脑就会那个杂念就会减少或是不见了。那等一下我们大概留几分钟，我们可以做一个练习那或者是你把注意力放在你的呼吸，同样的，当你的注意力完全专注在呼吸的时候，你的杂念就会停掉。 那剩下的是什么？剩下的就是一个 awareness， 就是一个觉察，一个觉观。那这时候您就在心灵的境界里面啊。那在心灵的境界的时候，是等于是我们打开我们内心的一片天空，这个心灵的范围，这个 awareness 的范围是无限大的。你可以把你的那个觉察从呼吸慢慢扩大到全身，也可以扩大到你身体周遭的环境啊，或者是你周遭的那个在房间里面所有一切在发生进行中的事情，甚至可以把这个觉察放得更大。你可以去觉察天空的，去看观察那个白云，然后你周遭那个树木啊、花草啊，那个所以啊周边在发生的那个声音，那你可以把甚至把那个注意力放到更大，在这个当下世界上在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可以觉察到的。所以这个是无限的，所以心灵的范围是无限的。OK， 所以那这个就是第一个是你的意图，意图就是说我要练习那个正念，我不要乱想，不要有杂念。那这个是一个你的出发点，然后再来就是你要把你的注意力定在身体的感官，好，然后第三个就是一个态度，要怎么样的态度来对待你当下所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用接受接纳的态度哦。当下发生什么事情，你打开一个空间，然后把它包容下来啊，不要跟当下发生的事情抗拒。比方说你身上也许有一点疼痛，你不要与它抗拒。你想象退后一步，然后在疼痛周遭打开一个空间，想象说疼痛或身体部位旁边有一个周遭有一个空间，那你不要跟那个当下身体的症状产生抗拒慢慢你心境就可以静下来。比方说我们日常生活很多事情我们不喜欢，那不喜欢的事情你也再退后一步，然后打开空间把它包容起来，那慢慢你这个包容的空间越来越大，那你就可以慢慢觉得心情慢慢的宁静下来一般我们焦虑或是紧张主要的来源就是说我们对当下发生的事情没有办法接受，我们去抗拒去讨厌它。像我一个病人，他有癌症，然后他就很生气。他生气什么呢？他对于神感到生气。他说：“你神为什么跟我开玩笑？我这么年轻就让我得到癌症，那也不给我第二个机会。”那这种生气，让他心情没有办法平静下来。那我就教他说：“你要退后一步，然后。”把这个生气的念头包容起来，然后当你给这个生气的念头或是任何念头或是情绪一个空间的时候，这些情绪就会自然走的，自己走了以后内心就平静下来了。 OK， 那另外就是说当你把内心打开一个空间的时候，那很多事情你可以包容，过去不能接受的事情也都可以包容，那你就可以对过去有很多怨恨你可以化解掉，那个你可以原谅一些亲人过去对你的一些伤害，那这个原谅宽恕这也是一个心灵上的一个主要的课题，尤其对癌症病人来说那我们如果可以化解这些仇恨怨恨的话，那我们这一辈子就不会有遗憾OK， 所以总结呢，总结就是说当如果任何事情在我们周遭发生的事情可以让我们觉醒，也可以让我们陷得更深更痛苦， 所以同样一个事情，对某些人来讲是可以是一个礼物，但是对某些人来讲可能是一个毒品。所以都是看端看我们怎么样来对待这件发生的事情。像我那一位病人，他那个有癌症，他已经这个病人大概年轻，大概40多岁，他这个癌症已经侵入到他的骨头，然后他觉得非常沮丧，然后问他说这个癌症对你什么影响？他说我都没有什么改变啊，我只是觉得自己很麻木不仁。他可以这样过一辈子，但是也有人可以像陈振芬这样子，他经过癌症，他儿子的癌症过世，他可以让他觉醒一下，然后深入他的心灵，然后走出来，然后他内心就是有很多的感激，有很多的愉快，然后内心有很多的智慧，有很多的慈悲心。所以癌症是一个生命的转捩点。或许我们的生命的目的不是要活得更长更久，因为活得更长更久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那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要怎么样活，那是我们能够在我们操控能力范围内。所以我们不是要注重生命的长度，而是注重生命的宽度。那 mindfulness 正念就是让我们一个提供我们一个工具，可以把自己的觉察力放大，然后让自己的生命有更多的宽度所以我们如果可以常常练习的话，那个正念会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随时去把注意力放在当下，然后把随时把注意力放在我们生活的周遭。那当我们内心没有杂念的时候，我们内心可以很平静，可以很愉悦，那我们就超越超越这个疾病，我们提升自己了。 OK， 所以我们接下来几分钟我想带大家做一下正念。正念第一个，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呼吸。那我们大概做个2分钟静默那请您把注意力放在呼吸。那我会敲一下钟，那您就把注意力完全放在那个您听觉，然后当你注意力很集中在听这个钟声，那听到等声音完全消失的时候，那我会带领你做呼吸练习，然后我会再敲一下那个钟，那让大家可以重新回到我们的我们的那个 presentation。 OK，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做2分钟的静默。请您把您的注意力放在您的呼吸，去觉察吸气跟吐气，身体跟心理一起放松下来。找一个舒适的姿势，双脚着地。如果你可以，腰部可以挺直，那是最好。如果不行的话，就是找一个舒适的姿势就可以，那让肩膀稍微轻松的垂下来， 把注意力放在你的呼吸。当您的注意力开始可以集中的时候，你可以把注意力打开，去觉察您整个身体，去觉察身体周遭的空间，把 25% 的注意力放在呼吸，75% 放在身体跟身体的周遭。你会发现说念头杂念会出来，如果发现有杂念，再重新把注意力带到你的呼吸跟身体，继续保持静默。当您听到钟响的时候，你就可以回到现场。好，所以这个练习，我们可以常常练习啊。我一般跟我的病人，我跟他们建议说啊，每个小时啊要播个两分钟做呼吸练习，去感觉自己的呼吸，然后感觉自己身体。那这样的话，我们如果是生活有压力，我们才可以觉察得到。那如果觉得自己压力太大，那你就要慢下来，然后做呼吸练习，然后自己就可以慢慢放松下来。那每小时播两分钟做呼吸，然后每次在等候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呼吸的时候，比方说我们一天里面常常有等候的时候，有没有常常有时候去在买东西的时候，在排队嘛付钱的时候或是在到医生的办公室的时候，我们也要等候，然后在等电梯，等我们的微波炉在煮饭这个时候等待的时候，就是我们呼吸的时候，把步调慢下来，然后活在当下慢慢，这个是第一步，就是觉察呼吸，觉察那个我们的身体。那以后如果你可以做得更要深入的话，你可以把那个活在当下带到每生活上的每一个细节，比方说您在煮饭的时候啦，在折衣服啦，洗澡啦，吃饭的时候啦，都可以把你的注意力完全放在您当下您在做的事情上面。比方说当你在洗手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注意力完全放在那个水跟您手接触那种感觉，然后水温，然后你如果放肥皂的话，去感觉那个肥皂的滑润，然后肥皂是不是有香味，手的动作这个都是当你把注意力放 全然的放在身体的感官的时候，您就是活在当下，那您就是跟自己的觉察力，就是自己的心灵的部分做一个连接啊。那每天如果可以播15分钟、20分钟来特别播个时间来做呼吸练习的时候会有更大的帮忙。那我很多病人他可以上网去找那个 YouTube 上面你那个 keyword 就是mindfulness 或是 meditation， 那个 YouTube 有很多 instruction， 那您可以跟着一起做，那这个是都是一个您练习的一个方式，一个工具。好，当我们继续如果经常练习的话，这个正念活在当下会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那这样子的话，你可以帮助我们调适我们的压力让我们活得更健康愉快。好，那就这样子，谢谢。那如果我们把时间交给龚先生。
好，谢谢杨医师帮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讲解还有一个练习让我们可以来开始练习这种正念的思想不杨医师，我想就是说我开放，我们现在把后面的时间呢开放给线上的朋友问问题。那么如果您对于杨医师刚刚所讲解的有什么样的疑问的话，您可以按星号61，按星号61这两个键，然后我会看到您按了键之后呢，我会可以知道是谁就要想要问问题，然后我会按照你们按星号61的顺序呢请您发问。那如果我宣布您电话号码最后4码的话呢，那表示说您那个时候就可以开始发问好，那如果线上的朋友有希望问问题的话，你可以按星号61那我们可以请杨医师来回答你的问题。你们可以按星号61，那我会看见你们要排队问问题杨医师，你刚刚提到这一个mindful 这个一个练习那这个跟默想或者是这种你刚刚也用一个英文字叫 meditation 那这个有什么样的差别吗？
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其实那个意思是一样的，那就是这些练习都是要让我们活在当下，然后让我们的心定下来，因为我们一般没有练习的心都是很乱的，因为我们念头杂念到处跑。那我想刚才在我们静默的时候，我们各位听众大概也注意到了，因为一般人念头到处跑，我们都是没有觉察到，这个叫在 unconscious， 在潜意识下。那当我们开始把注意力放在一点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可以觉察到说，念头到处跑，到处跑。那这个 mindfulness meditation 其实就是要练习把我们心定下来，定在什么时候呢？定在当下因为念头往往会跑到过去未来，那个都不存在的，过去未来都其实都不存在，只有当下才是真正存在的。那未来跟过去只存在在我们的念头，我们只要把念过去未来的念头放掉，然后你就完全活在当下，那是我们觉醒，让我们的能够跟自己的心灵做一个连结，那是在当下发生的事情。
线上的朋友，如果您有问题想要想问杨医师的话，你可以按星号61那杨医师，那我想就是说，这个跟有一些的宗教的活动practice 那比如说默想啦，或者是说甚至说有些人说打坐啦静坐，那这样的是不是有同样的意思呢？
Yeah, OK, 所以那个其实很多宗教都有教导那个 meditation 那不同的宗教就是用不同的方法来把心定在当下，像很多像我们如果唱圣歌啦，或是做祷告啦，其实也是把我们的 那个注意力定在当下，因为当你在祷告在静默之中，你的头脑就开始清下来， 你的念头不会乱跑，那其实是用不同的方式来把那个注意力定在一点，那那 focus 的东西可能不太一样，有些人会 focus 在音乐，会有时候 focus 在您的感官，所以其实是虽然就是走不同的路，但是结果是一样的，然后它的效果也会是一样的。那我想您 practice 那个正念不一定要有怎么样宗教的背景，你不需要信哪一个宗教，或是任何宗教都可以，即使是你没有宗教也可以 practice， 因为每个人都要呼吸，那我们把注意力定在呼吸是，或是定在当下，这个完全跟宗教信仰没有关系的。
没有朋友要在排队问问题哈，所以我想，好，我们现在有一个朋友在问问题啊，电话号码最后4码是4673，您现在可以发问。
杨医师你好哈，我是一个那个癌症癌友的一个关怀者哈。那我刚刚听到您的这个演讲，我觉得很好，就是您说要练习这个活在当下，那就是心思飞奔的时候，就是能够注意把那个心思关注到我们自己，好像我现在的呼吸或者我周遭的一些事情，让那个飞奔的心思可以静下来哈。但是我的感觉就是说，这个是为了你当下的那个时刻可能有用，但是当你练习完了之后，你还是要面对着很多的问题，就像您刚刚说的癌症的朋友可能他要面对的，如果我去世了孩子的教育怎么办，那我这个治疗会不会有效，很多很多的问题，那在面对这些，就是我的感觉好像那一刹那的那个练习对那一刹那会有用，可是好像没有办法解决其他的更多的一些的问题，就好像只是很消极的在那一刹那接受那一个事实，但是未来的那些的问题我怎么来处理呢？
OK， 所以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因为有时候当下那个他的状况不是那么的好哈。那我有病人问我说，如果当下你是很糟糕的状况，那你怎么办？那其实呢，那个因为 mindfulness 主要让你，它的练习是让你把注意力定在当下，然后慢慢把自己的注意力打开，那打开以后就可以跟自己的心灵做一个连结，比方说就是我们的存在有两个部分，一个是 form， 就是一个是形状，那另外一个层面就是空间这个层面，那个现在有一本书 ，OK， 所以 Eckhart Tolle 他写那个最畅销书就是说 The Power of Now， 就是当下的那个的力量哈，那个他上面他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你看晚上的夜空有你可以看到星星，但是在星星以外有个很大的那个太空，那通常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个太空，所以 mindfulness 让我们就是超越我们的这个 form， 就是我们念头杂念啊，日常生活啊，这个都是一个形状的形啊。那另外我刚讲就是说，我们要退后一步，然后去觉察，就是把我们担心的事情啊，日常要处理的东西，旁边都给它一个空间。那慢慢的就是我们把自己跟空间，就是我们变成这个空间，我们不是这个形因为我们如果太重视这个形的话，我们会被这个形拉下去，就一直卷下去，比方说担心的念头，那这个担心的念头会把我们卷下去，那我们情绪很低，但是我们退后一步 OK， 那退后一步我们可以看得更远更高，比方说我们担心的事情，那我们退后一步吧，给他一个空间，那这个担心的念头就不会继续再往下拉，那时候当我们心静下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得更远更高，我们可以看到有更多的 possibility， 更多处理情事情的方法选择。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在我们这个心灵的层次的来处理事情，我们可以做很有智慧的决定。当你内心很烦，你不知道该做怎么样决定的时候，你就把自己退后一步，做一个呼吸，让静下来，不要杂念，去外面散步，去听花草看花草，听鸟叫。那把心放空以后，再回来重新思考的时候，您会有智慧，因为你这个答案是从内心的深处出来的，而不是在头脑里面打转，转不出来。像我如果在做演讲啦，或是我在写文章的时候，我常常会碰到那种瓶颈，找不到答案的时候，我就出去外面叫做 mindfulness walking， 就是在做正念的这种。散步就暂时把头脑静下来不想，回家以后甚至在走路的时候那个答案就出来了，就灵感就来了，那就有智慧的就会出来。所以我们不是 mindfulness 不是要逃避，而是让自己走得更深，然后从心灵上的那个角度，从心灵来包容一切，从心灵来做处理。
但杨医师，如果说我们这个 mindful 的这个 practice 似乎好像就是还是在用自己的意念来控制自己的情绪的样子，是不是有这种意味存在呢？
OK， 所以其实 mindfulness 另外其实他要讲的就是mindfulness 其实它是指的就是我们的心灵就是其实那个 mindfulness 那个这个字的那个创办人就是那个 Jon Kabat-Zinn， 他是那个麻省大学的一个学者，是一个 psychologist 心理师，然后他做很多研究，就是他把这个观念带到临床医学上。然后他的演讲中他讲到说，也许 mindfulness 不是最合适的一个字，应该讲 heartfulness， 就是心那个中文正念，念的意思就是精跟心，精跟心就是活在当下的意思。所以其实当你从您的念头跟情绪抽出来以后，您是在一个空，我跟你讲，给他一个空间，这个空就是在一个 space 里面。那所以 mindfulness 其实就是我们的 awareness。那
就是 aware 你自己现在的情绪，
是觉察。那你觉察情绪，而不是你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我跟你说，你退后一步，然后来给自己的情绪念头一个空间那所以您不是念头，就是所以您也不是你的情绪，因为你是在包容一个情绪。就是我刚刚跟我病人讲说 hold it， 就是好像捧着一个空间然后这个念头情绪都在这个空间里面慢慢消失，因为所有的念头情绪这些都是一个过客一样这个担心的念头也会走，除非说你继续在那边打转，不然一个念头起来一定自己会走，一个情绪上来一定自己会走。那你捧这个空间，然后让这个情绪念头自己上上下下自己会出来，然后又走，这样这个意思这样。所以你不是用意念在控制自己的情绪念头，而是给意念，给那个思想，那个念头跟情绪一个空间，然后让它自己起伏。那你自己是在一个从观察觉察的那个的角度来看，来处理这些情绪，而不是被它陷下去那你给它一个空间，那用怎么样态度？用包容，或是用一个慈悲、一个慈爱的心 来包容这些情绪跟念头，然后慢慢他就会走了。
杨医生，我想就是说对有一些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们如果相信有一位比他更有能力的这个神啊，那他把这个 focus 放在这一位比他更有能力的，然后把他里面的这些难处交托给他，那这个是不是也算是一种 mindful 的的这种？
我想也可以，因为当你有信念的时候，你心就可以定下来，那你可以更交托。那交托的话，您就是你不会陷在那个情绪里面，也不会陷在自己的担心的念头里面，因为您有退后一步，你退后一步，然后可以在念头跟情绪中间，您跟念头情绪中间有一个空间的。当你交互以后，您就不是念头，也不是情绪了，因为您是从里面跳出来，所以跟 mindfulness 很类似。mindfulness 就是要把自己从里面退出来，然后给一个空间的。那这个空间就是一个觉察。
好，谢谢您。那线上的朋友，是不是有人有这方面的相关的问题想要请教杨医师啊？可以按星号61哈来排队。那个杨医师，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您在这个临床的经验上面，当你教这些的病人去使用这一个正念的思想那他们这些的结果是怎么样呢
？OK， 所以那个病人他们都可以很容易就把这些技巧用在生活上。比方说我病人开始有紧张或者开始觉得压力，他就会停，然后做呼吸练习，然后呼吸吸气呼吸几次的话，他们发现说心情就定下来了就开始放松下来，他因为那个担心的念头不会继续再打转，所以其实这个效果非常的快，非常的好。因为有些我焦虑症的病人，当他开始紧张的时候，要吃药吃镇定剂让他静下来，需要大概半个钟头的时间。但是您只要停，然后慢下来呼吸，这样大概2分钟你就可以静下来了，所以效果很快。那他们养成一个习惯了，就是说他们紧张的时候马上就停呼吸这样子。所以我也鼓励大家说，平常就是变成觉察呼吸，给他养成一个习惯。然后我刚跟大家讲的就是每小时要做2分钟呼吸，然后你紧张的时候、等待的时候就做呼吸，变成一个习惯。那这个是很好用。这个是 mindfulness 第一步。那当然，你如果要更深入的话，那网上也有很多资料你可以，我刚刚讲的，可以深入的话，你可以把 mindfulness 带到生活上的每一个活动比方说走路啦、吃饭啦、洗澡啦、折衣服啦，都可以活在当下的那你活在当下的时候，你念头就慢慢静下来。那你念头静下来的时候，你身心也同时放松下来。
线上的朋友，如果您对于刚刚杨医师所谈论的这些，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想要分享的话，你也可以按星号61跟我们来分享那我想杨医师，这个对这一个您刚刚所谈到这一个题目呢，还有这个内容真的是对我们大家来讲也算是一个蛮新鲜的事情因为我们比较少听到这种正念的思想当然我们很多谈到情绪管理的时候也有谈到就是说就是 slow down 啦停下来啦，然后这个好像跳出来那个当下的情况，然后呢给自己一个空间，然后呢再重新再 pick up 做重新再开始。那这样的一种观念我想对线上的朋友来讲真的是需要重新去思考，或者是说可能从简单的动作就像您刚刚讲的练习呼吸来开始。那我记得以前我们也有曾经提到请讲员来讲这种 relaxation 他就是教大家就坐在椅子上面，然后呢就一方面呢是调节呼吸，然后一方面呢就是放松身体上面的肌肉。那这个跟您讲的这种正念练习有没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我想是很靠近的，就是说你一般的放松练习也是把注意力放在你的身体的感觉哈，然后放松肌肉。当你把注意力全部放在您身体的感官的时候，您就是活在当下，因为您头脑就会慢慢静下来，所以有相异曲同工的效果。但是 mindfulness 强调的就是不只是把 focus 放在您的身体，你还要把你的觉察放大啊，觉察就是觉察放大以后，就是有一个空间，就是给身体一个空间，也是感觉一个空间，给念头一个空间。但是这个你慢慢练习的话，您会慢慢发觉有这个空间，有这个觉察。但是所以我也是练习那个呼吸练习，这样子练习大概两三年，慢慢念头减少的时候，在一个念头跟念头中间，在你无念的时候，你还是有那个觉察，所以你会发现说，哦，这个就是我的觉察，就是我们英文叫做 pure awareness。所以在一开始没有关系，你没有办法觉察到这个觉察还没有关系，你就注意您的呼吸，注意您的身体，让身体放松下来。慢慢练习的时候，有一天你会发现说，哦，那这个就是那个 space， 就是这个空间，就是自己的心灵，就是自己的觉察。你慢慢会体悟到的，所以一开始没有体悟到没有关系，它自己会来。那另外就是说，这个 mindfulness 现在已经在医学上，在心理学上变成一个主流了。现在因为研究报告非常的多，那现在我们一般我们门诊啦，就是心理治疗啦，都在强调 mindfulness， 所以在精神科医学里面已经用在主流了。那我们病人都在用，然后我们那个 staff， 我们的工作人员也都在练习。所以希望大家也能够有这个机会，大家一起来练习。
好，谢谢你杨医师，那能够为我们介绍这一个新的观念哈。那我们最后有一个问题呢，是最后号码4673，请您现在发言。
杨医师，请问您刚刚说的这个活在当下，就 mindfulness 这个东西会减轻病人他当时的那个焦虑的心情。那有些癌症病人如果说长期因为这个癌症的转移，什么有一些的疼痛，骨头的疼痛啦，还有长期的就 constant 的这些的片或者其他的一些的副作用，有没有也是不是也有可能因着这样子的练习，他对于这些的副作用，这些的疼痛的那个感觉，就是也给一个 space 的话，会让那些的症状会减轻。有这样的可能吗？
有，那个现在有那个 Kabat-Zinn， 就是 Dr. Kabat-Zinn， 他做很多研究。他其实一开始他的研究是在疼痛的病人跟焦虑的病人，那发现说练习正念的病人他可以减轻疼痛。那为什么呢？因为疼痛有两个层次，一个是身体的疼痛，那另外就是我们对疼痛的抗拒。那我们如果抗拒疼痛的话，那个疼痛会更严重。那你如果说感觉身体好，然后退后一步，然后去给疼痛一个空间，那你不要去抗拒那个疼痛，那疼痛可以减少。像我自己亲身的经验哈，就是我去看牙科医师的时候。那个帮我洗牙啦，钻东钻西的时候，那个感觉非常的不好。那我就自己退后一步，然后去感觉这个，就是把注意力放在那个疼痛本身，但是退后一步，那会发现说那个疼痛已经减少很多，只是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并不感觉是 是真的疼痛那么剧烈，所以绝对会有帮忙。
谢谢杨医师啊，今天能够为我们介绍这个新的观念还有新的练习。好，那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哈，那再一次感谢杨医师。那我们要先预告一下，我们下个月跟下个月6月17号，我们的电话教育讲座是讲 B 型肝炎、肝癌的诊断与治疗的选择。我们请到邱明星肠胃专科医师来跟我们讲这一个主题。那么7月15号，我们请到一个放射治疗物理师来讲癌症患者的基本对那个放射治疗的一些基本常识哈。所以，如果线上的朋友您对这样的主题有兴趣的话，请您尽早报名。那如果您报名的话呢，我们会把讲员所提供的讲义事先用电子邮件或者是寄给您。我们最近呢发现有一些朋友呢到了最后1、2天才报名啊，那有时候在处理这一个传递这一个这个讲义的时候呢，有时候会手忙脚乱的哈，怕会有遗失哈，或者是失落的地方，那请你们多多包涵。那如果为了要避免这样的情形发生的话呢，我们请您尽早报名参加啊。好，那我们再一次呢，谢谢杨医师给我们介绍这一个正念的新的观念，以及介绍我们这个练习呼吸的这个动作。也希望呢在线上的朋友也有机会可以练习或许如果您相信有一位神的话，你可以把你的这些的难处借着祷告呢交托给神，那么让这位全能的神来帮助我们啊。好，那谢谢各位，祝大家晚安，下个月再见。
谢谢，再见。
好，谢谢杨医师，再见。